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那么丰富的供应。虽然我们常常不懂得数算，但是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离不开你。当我们越过艰难的时候，当我们越过沮丧的时候，主，是你在前面带领着我们，是你使我们看到前面，是你使我们充满希望。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金米呢，他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退休以后呢，他一直住在佛罗里达。那么自从他妻子好几年前过世以后呢，他就一个人住着，觉得很孤独。有的时候呢，很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伴侣。那么有一天他在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的一位老妇人很端庄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面。那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面很有这样的感触那么他就大着胆子鼓起勇气走过去问这位老妇人说，我可不可以坐在旁边。那么这老妇人看了他一眼也是一位白发老人就当然可以了，你就坐在旁边。结果在后面的2-3个小时里面他们谈了很多的话题，一直在这边谈。哇，本来完全不认识谈很多话题，觉得非常的投机彼此发现有很多的共同点，觉得哇，我们真的是相见恨晚最后呢，这个老先生就清一清喉咙就跟这位老妇人讲吉米就跟他讲，他说，我能不能问你2个问题那位老妇人说，当然可以了那么这老先生突然就单腿跪下来在他面前问他，他说 Marcia 他说，我们真的是有那么多共同点，我们谈那么投机，我请问你可不可以嫁给我。哇，这个老妇人很感动也是他想想他说可以，然后很温柔的吻了他前额然后他说，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呢吉米说，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扶我站起来。还是很有准备的年纪大了有智慧，很有准备。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传道书的11章后半部分跟12章的前面这半部分，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他一开始讲，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可喜悦的。所以大家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其实很美的一个感受里面去，看到阳光明媚的这样一个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坐的每个人都能够看见光，真的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你可以想象那些从来没见过光的人光是何等的美。在20多年以前在这个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很有名的一位导演姜文写的导演的，当时很有影响力。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北京有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面的一群年轻人青少年，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是在耀眼的阳光和遍地，他是在中国的时候遍地的红旗在耀眼的阳光和遍地的红旗中间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讲这么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话外音这是很发人深省很有趣的一开始他话外音，他说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陪伴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所以 整个画整个电影过程当中都是那个阳光灿烂的哈，但是在结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的里面的无奈和忧伤在里面，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啊，就讲到神在一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第一个创造的是什么呢？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通常的思维觉得啊，创造都是先创造天、创造地、创造地、大地、土地哈。但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非常非常特别的，他开始先创造了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好像这里面讲光本是佳美的，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开始也是充满了这个光鲜亮丽的青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他接下去说也要想到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在人生的另一边哈，有黑暗的日子就要来临。所以他说你在这个两者之间要怎么样呢？在一边是光明哈，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鲜亮，一边是人生的黑暗，人生最终要走到那个完全的黑暗，在中间是什么呢？是要快乐，要快乐。我们前面好几次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神要我们怎么样享受人生当中的每一天每一点，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怎么样去享受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常常要感恩，常常要祷告，对不对？其实我们知道祷告啊是一件其实非常特别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祷告是跟神沟通，但是祷告它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形式哈，很多人把祷告当成宗教的形式。刚才我们在报告里面提到，我们教会还有除了每一周还有每一月的祷告，好，把它当作祷告，很多人当作是一种形式。但是其实祷告除了我们要固定的时间在一起祷告，我们还怎么样？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生命的形态。祷告什么时候发生？应该是在每一分钟里面。好，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到传道者给我们这样一个图画，从光明慢慢慢慢好像会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日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要我们失去盼望，而是要每一天怎么样要尽情的享受，在与神的同在里面来享受，通过我们的感恩的心，通过我们的祷告来享受这样一个美好。接下来他说少年人了哈，因为你记得这个传道书整个的对象是谁呢？是当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传道书的对象呢，是当时在所罗门的这个宫廷里面非常有成就的、非常意气风发、非常有前途的这帮年轻人，这是他的对象。所以他只是少年人了啊，跟他们讲你在幼年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快乐，就刚才讲的要快乐，在幼年的时候呢使你心里面要畅快，要怎么样呢？要行你心所愿行的，要看你眼睛所爱看的。哇，你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怎么这样子说话呢？哦，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这哪是圣经的教导呢？恰恰是传道者在那边教导。好，其实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应该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尽情的享受人生的，应该是充满热情的去过自己的人生。但是你看他在后面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怎么样，神要审问。有一天呢，神要来审问， 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所以你说，那我既然要按照自己喜欢做的去做，喜欢看的去看，然后有一天神要了什么，那我怎么办呢？好，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可以做到的，你们相信吗？可以做到，你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人生，你有一天也可以跟神来讲，好，跟神完全可以向神交代。有一点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愁烦，为自己的，为别人的，为将来的，为过去的，好，我们总是在不停的愁烦里面。他说你要在心中除去愁烦，在肉体当中怎么样，要克去邪恶。你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肉体对我们有很多的牵引，有很多的牵引。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两点，在心里面要除去愁烦，在肉体里面要克除邪恶的话，我们所行的，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所行的，就是神以后要审问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他这边讲，你要做到什么呢？少年人，年轻人，年轻人不是尽情享受吗？要吃，要喝，要卡拉 OK， 要玩，怎么样都可以。他说你要怎么样，要记得这两点。同时他也讲，他说什么呢？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哇，你觉得这个人生应该一开始充满一切，充满所有，怎么会他特别强调说一生的开端？为什么一生的开端是虚空的？他没有马上说结尾也是虚空的，所以至少告诉我们一生的开端是虚空的，也许到结尾的时候不是虚空的。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空空的来，我们都是空空的来，也是带着罪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可以也是可以不顺着肉体来行。我们这一辈子如果只活在肉体里面的话，如果顺着原来的，一生的开端是虚空的，如果顺着原来的来行的话，那么这一辈子很可能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毫无收获，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要我们怎么样珍惜，刚才前面讲要珍惜美好的人生，这个地方讲要珍惜少年人，要珍惜美好的芳华。大家知道芳华，上次我们提过一个电影，芳华非常美的一个电影，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青春，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如果我们还在的话，要好好的珍惜，要好好的珍惜。接下去他说，你趁着年幼，趁着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是 baby， 你趁着年轻的时候衰败，一边是年轻一边是衰败，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这衰败是什么日子呢？这衰败的日子就是说我毫无喜乐。你知道有一天你会觉得真的是人要喜乐也喜乐不起来的时候，那个日子还没有来之前呢，你要做一件事情，要纪念你的主，记得吗？前面讲光和黑暗中间要什么？要懂得喜乐。这个地方讲年幼和衰败之前中间要做什么？要纪念你的主，要纪念你的主。其实从青春到最后人的衰败，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显而易见的现象，对不对？大家都面对，每个人都面对。但是你知道，同时虽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在逃避，都是在逃避，都是在或者是在一种幻想里面，或者在逃避里面，或者是在无奈里面，不多的人真正的去面对。而所罗门传道者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去面对这件事情。你如果真正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真正的去知道从年幼到衰败之间这样一个过程，真正去面对这样一个过程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要纪念造你的主，这个英文是 remember。 所以接下去他会再讲， 那么接下去呢，这个十二章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神学家有个神学家叫做 Michael Fox 哈，他讲，他说呢，这一段经文，你们接下去我们要看一起看的经文呢，是 most difficult passage in a difficult book。Most difficult passage， 这最困难的。我们你看，我们传道书走到今天，我们经过很多高山低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一起来走过哈啊？也许你不 care 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我们一次一次走过，你就发现我们其实走过很多高山和低谷。其实传道者带着我们看很多人生我们平时不留意或者不懂得看的风景。那么接下去这一段我们要一起来看啊，我的。这一段经文他说是非常困难哈。那么其实这段经文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即使神学家他困难就是因为很多神学家哈没有定论哈，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很多的神学家呢都这个同意哈，这接下来这段经文刚才念的其实很美，像写诗一样的，是写什么呢？是讲人老年的时候的情况，是对人老年的一个描述啊。你要记得他的对象是什么，年轻人，他还告诉他们年老的时候的情况。但是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对他的这个细节上面，这几节的具体的细节到底在讲什么，可能不一样。所以今天你听我讲的分享，也许你以后再看可能有一些出入不一样，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比较本来就是比较有不同意见的一段经文。那么但是你要知道，你看了以后，其实我的感觉，看着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一点点神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到这个浙江，中国的浙江有个地方很漂亮，也许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哈，叫做瑶林仙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哈，地下溶洞非常的漂亮，各种各样的这个钟乳石哈，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在下面非常的漂亮，有水有石头，非常漂亮，在地底下。我感觉下面这段经文有点这个感觉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慢慢的去看。我们就一起来。他说，第一，他说不要等到，记住哈，当你说不要等到的时候，是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年纪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很年轻，是中年，或者是年纪已经大了，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不要等到。因为我们讲过，人其实是什么呢？不愿意去思考，想到啊以后什么样，以后老年的时候什么样子，不愿意去啊。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经历哈，就会很多的无奈。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自己能够理解了啊很多的东西，到要讲给别人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别人无法理解啊。所以人就在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所罗门呢，就以他极大的智慧，在这个地方用极其细腻的这样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我们说年纪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这些人，好，一起来经历，来看，好，最后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地方呢，跟第一章哈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如果你们从一开始就跟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话，一开始第一章记得还讲的是什么？第一章的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停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回来了。就你看，日头也好，风也好，地球也好，不停地在旋转，不，没有止境，对不对？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快到尾声了。他告诉我们，人生有一个结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这个过程只有一遍。你不会是不停的循环，不停，就像有的宗教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不停的循环，只有一次。这个有一个起头，有一个结尾，就结束了。这一段的经文，接下去你要看它的描述哈，其实如果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比较了解的人，很容易想到他在描述的很像什么呢？很像巴勒斯坦哈。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气候很特别，特别是冬天，到巴勒斯坦的冬天的最后那几天很难过的，那几天有很多老年人啊，就是那个时候死掉的。用那个条件环境，在过去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它是怎么样一种天气呢？是阴冷潮湿， 云雨不断，天昏地暗，就那么好多天，就是这样子，让人想要赶快出来，出不来那个感觉。他在想这样一个，慢慢的跟你来解释。所以呢，你看到他讲，不要等到什么日头，你看他讲几个东西啊，日头光亮、光明，月亮星宿哈变成黑暗。所以这个地方，他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对不对？好，太阳讲的是什么呢？太阳和月亮讲的是人外在的和内在的这种华美和光辉。我们外在每个人都有光辉，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看这个人好像很光鲜亮丽啊，外在的光辉，里面有很多的好光芒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东西怎么样？会怎么样？会黑暗，会黑暗。太阳也可以表达什么呢？在这个诗体里面可以表达外面人的表情，好哇，青春的时候这个表情非常的充满活力，非常的细腻，对不对？好，年纪大了以后呢，可能就很沉了。好，那么它也表达内在的意志情感很强，好，内在的意志非常的丰富，非常强，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就下去了。月亮通常讲的是人的这个两腮啊，两颊这个地方的这个很美啊，讲到人内在的情感啊，月亮明月寄相思啊，讲的是内在的这个情感。星星呢，讲到人的眼睛啊，非常的清澈透亮，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眼睛开始昏暗了，开始不能够想象，所以变为黑暗，就是越来越进入那个昏暗，越来越暗下去了，越来越暗下去了。云彩雨后，云彩返回哈。通常我们讲雨后，下完雨以后怎么样？阳光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下完雨以后，你想着下完雨，阳光应该普照了，结果云彩回来，乌云又来了。哇，一大片下了雨，然后你想太阳出来了，结果呢，云又来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雨过了又是云，又是乌云，雨过了又是，真是很难受。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也许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就是人的情绪一直比较容易低落，比较容易暴躁，好，比较的伤感，常常的就无缘无故的就会伤感，没有原因的，好，身体的不适不舒服，一会儿这个不舒服，一会儿那个，刚刚这个关节很疼好了，一会儿呢可能内脏心脏等等又很多不舒服，来了又去，来了又去，很让人觉得很无奈。好，看守房屋，看守房屋，房子是人的身体，看守房屋的什么？这个脚，手和脚，手和腿，脚怎么样？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吗？年纪大了会发颤，开始发颤。有力的屈伸哈，有力的，本来是很有力的，健步如飞哈，现在怎么样？弯曲了，是什么？大腿，好，开始弯曲。推磨的就稀少，就止息。好，推磨讲的是什么？人的牙齿哈，对不对？牙齿嘛，就是好像咀嚼推磨。那么人的牙齿，人到年纪大了以后怎么样？牙齿会怎么样啊？会失掉，对，也是掉这个松动，对不对？牙齿是要上下对称才能咬东西的。你这边一个牙齿，这边牙齿咬不到东西，那很难，很难受哈。现在的科技当然可以装假牙哈，但是你看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牙齿一个掉，这很无奈，吃不了。好，往外看的时候，看这样，他说往窗户外看的时候都昏暗。你往外看的时候看昏暗，昏暗是什么？人的眼睛本来都是很明亮，看一个人非常清楚，像我在台上看你每个人都很清楚在最角落我也看到但是呢，年纪大了以后怎么样？昏暗，看不清，走得很近，就像窗户看出去都是灰灰暗暗的，就是像早上5点钟4点钟的样子，那都是这样。哇，真的是很难受啊。接下来他讲街门关闭哈，街门往路上的门讲的是门讲的是门户哈，讲的是我们跟外界，眼睛鼻子耳朵嘴肺呼吸哈，甚至是下面的啊我们肛门等等，就是跟外界的门户开始关闭了，不畅通了，不畅通。现在很畅，你不觉得的？很畅通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当你不畅通的时候啊，哇，你才知道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时候你 appreciate 到最后来感谢的时候太晚了，你知道吗？就那时候什么都好像不运行的时候，你在感谢，觉得哇，这东西太重要，原来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感谢，来享受，来经历它。好，然后呢他说推磨的声音微小，推磨，推磨刚才讲的是牙齿，这个是讲嘴唇这个地方哈，也许讲话声音就是大声一点讲讲不出来，大声一点讲不出来哈，就是声音微小。雀鸟一叫就起来了，早上鸟一叫，我是现在还不容易，鸟一叫就起来，要要人推才起来。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哈，我也相信鸟一叫啪就起来了，因为怎么样，睡得很浅，哇，鸟一叫就起来了。歌唱的女子也衰微哈，歌唱就是非常动听，非常好听，现在听起来怎么样，衰微，为什么？耳朵，不是她唱的不好，是你的耳朵听不清楚了，跟外界的这个啊，这个关系好像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好，人怕高处，有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往高处跑，人要往高处走，年纪大了你试试看。每次我一回中国，我妈妈就是不能那个高的地方挤的地方不能去，你一摔倒就很麻烦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看到没有？热闹地方不能去的，以前喜欢看热闹，现在哪里有热闹哪里就要远离，你什么热闹看不到，只能看电视。有惊慌啊，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满头的白发，可以看到身上别的都不是最吸引人的了，原来看到的是眼睛鼻子，哇，好吸引人，现在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满头白发。记得刚开始吸引老先生的就是那老太太的满头白发，很吸引人。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是什么东西？你没有见过这个蚱蜢？你见过蚱蜢？蚱蜢是什么？这个腿脚是硬的，对不对？往后弓的，又是瘦瘦，像什么？你们知道蚱蜢像什么？在希腊的这些诗里面，很多是用蚱蜢来形容人年老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这样的，真的很形象，很形象，一点没有歧视，没有嘲笑的，这个很形象，每个人都会这样。慢慢的看到蚱蜢，人所愿的都废掉。年轻的时候喜欢这个，谈论那个，哇，非常的意气风发，要吃这个，可能来。年纪大了呢，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想，去这儿吃饭吧。哎呀，算了，不想去。去哪儿？哎呀，算了，你们去吧。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很喜欢啊，老人一起哈，但是很难有时候，因为怎么样，人。归他永远的家，人总有一天要回到他永远的家，这个时候所看到的关注点不一样，你看到的路上往来的是什么，这些奔丧的啊，为这是在那个时候有专门职业为人家奔丧，花钱请来给你哭啊给你闹的啊，你就看到就很多了，你平时心态好的时候见不到啊，看发现我这么多了奔丧的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再接下来，银链，银是好东西，对不对？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水轮在井旁。好了，讲的是什么呢？银链哈，你知道银链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跟我们的这个尾椎之间这个 spinal cord 这个脊椎哈，它里面是白色的，像银子一样的，里面那个骨髓啊是白色的，这个东西极端重要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一断掉，还有的要不就没得活了，要不就是瘫痪，对不对？那个东西断掉没得活了。好，这个东西断了，脊髓神经主神经发生问题了。然后呢，金冠是什么东西呢？金冠就是人的这个脑膜，如果打开看哈，这个脑像一个碗一样在里面，是金色的，不是完全金色，就是像有点像在人身体所有的器官里面，那个地方是最像金色的那个金冠。好，你看所罗门的智慧了不得，他什么年代的人呢？啊，金冠啊，看这个是连接的，对不对？上面是金冠，下面是一个神一个银链，下面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泉啊，你看到泉，瓶子在泉，泉是生命的源泉，生命的源泉从什么地方来？你知道在人的身上，生命的源泉从什么地方来？心。心是人生命的源泉，不管是你的思维啊，你的生命的力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真正的血液循环，对不对？氧气供氧供所有的都是从那边来的，所以瓶子呢，哈，很有可能讲的是那个静脉，大的静脉进去的，要把身体的这个养分，有一天静脉停止的话，人就没有办法，就是慢慢冷掉了，知道吗？静脉停止，水轮是这个动力轮，对不对？是讲动力的，对不对？啊，水轮是讲动脉出来。啊，这个井啊跟泉一样的讲心房跟心室，就我们就不去具体分。就是说，当你看到突然间这个神经啪就这个脊髓这边发生问题，断裂也好，脑溢血、筋冠破裂、心脏崩塌，好，这些都是很大的这个一个情况。看不见，我这个地方我本来是一个图画，这个因为看不见，这个图呢其实是给你一个人体的图哈，从上面我只给你看一个一个，就是讲上面、中间和下面哈。刚才我讲的这些你看不见，抱歉。好，那么如果你看英文这一段哈，我们有英文的翻译很有趣的，他这段的形容哈，他说 before， 中文里面是没有 before 这个字的哈，中文里面就是迎面则断，原文和英文都有。当你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怎么样很重要，告诉你在这些事情之前 before 什么东西呢？你看很有趣的，他用我们中文折断很漂亮哈，折断、破裂、损坏、井口、这个破烂等等，但是有个英文的翻译全部用同一个字 broken， 你就看到那个好像拍那个录像的时候啪断掉，拍断又断掉又断掉，啪全部都没掉了，到最后的时候啊，他的形容，你看这个传道者他的形容是何等的这样一个，哇，让人你既心里面害怕，又是很贴切，又是用这样艺术的手段让你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真切，啪啪啪啪就断了。所以呢，到这个时候，给人感觉灯灭了，曲散了，剧终了。尘土归于地，灵归于赐灵的神上去了，结束了，结束了。所以他的最后那句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结束了。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一开始的时候，圣经二章七节在创世纪讲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用土，用他的灵，对不对？呼了一口气，给人一个有灵的活人，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样，人怎么样，又回到土里面去了，灵被他收回去了，就结束了。在这个创世纪他创造了人以后，你看到神怎么样，神给人创造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叫做伊甸园。伊甸园是让人怎么样的，让人享受的，对不对？让人尽情的享受，所以里面的东西是悦人眼目的。好，里面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结果人选择了什么？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切可悦人的东西，这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就被什么东西代替了？就被这个光亮慢慢的进入黑暗代替了，代替了。所以传道者在这地方说，在七前面回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一个人纪念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候，比什么？比往宴乐的家去参加喜宴要好，要好。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不清楚啊，是英文。我给的这一段整个一段，再回过来看这一整段的经文哈。英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上面红色的上面是 remember， 要我们记住，要下面一个 remember， 要我们记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记住，记住什么呢？中间有几个蓝色的哈，很小，是 before， 在什么什么发生之前，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之前，你要记住，要记住，这个是传道者到最后的一个非常大声的一个呼喊。我们来看我们的青春的时候，青春的时候呢，天空无限，好像永远活着，对不对？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永远活着，好像死这个是别人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年老是别人的事情。好，但是呢， 在这个年老的这个我们有年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越来越接近事实，我们往年老的过程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竞争，跟人家争竞，跟人家争取，啊，要成功，要努力，也会经历很多的无奈。这就是人的一生，这样子过来了。好，传道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要什么？要快乐，要 rejoice。第二，要 remember， 要纪念。我们 rejoic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怎么才能 rejoice 呢？是要纪念，要常常的纪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人生。那么纪念什么？如何来纪念呢？好，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把犹太人拯救出来，要犹太人记住一件事情，上帝的拯救和人自己被救赎的这样的事实。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好，我们今天是要吃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纪念一样的事情，要纪念什么呢？每逢吃我们喝这个圣餐的时候，都是要纪念上帝，一直要等待上帝。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好，叫做但愿人长久，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刚才描述的这一段非常让人很惊愕，但是又很可能经历这段经历，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苏东坡在那么久以前一个一样的美好的愿望，但愿人长久。因为在人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经历当中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有悲欢离合，有阴晴圆缺，这个事情从古都有。所以他的美好的愿望就是什么？但愿人长久。人会长久吗？人会吗？我们总有一天都要往那个地方去，对不对？你觉得呢？会吗？他想要千里共婵娟，共同来享受美好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人长久共婵娟在神的里面，神为我们实现，不是我们自己争取实现，是在神的里面，神为我们实现。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特别是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在我们中间不管年老的年轻的听到这段经文的话，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人在身体上面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个地方去，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无奈，不要拼命去追求身体上面的改善，身体已经不会改善了。但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应许了一个永生，在永生里面我们跟他美好的同在。好，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刚收到电话，我岳父突然间摔倒，在国内80多岁了，进医院，哈，很大的摔，整个骨头摔断了，好，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这些，而且按照传道者说的，我们有一天会走到那个尽头。我们的真正的盼望不是在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越来越好，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在神的里面，是永恒的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有一天就像启示录最后讲的，我们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在羔羊的婚宴以后，羔羊的婚宴跟他共婵娟，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好，所以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人不是就这么去了，而是睡了。所以他保罗怕我们忧伤，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真相。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还没有相信，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救赎，他为我们舍身，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出死而入生了，出死而入生了。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自己的身体，不管我们在国内的亲人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是我们出死而入生。所以有一天在启示录22章第5节里面讲，那一天就不会有黑暗，只有什么？只有灯光，只有不用，只有没有黑暗，不用灯光，不用日光，哈，只有光。因为怎么样？是神的光要照耀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为着我们这一生，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一生有许多的经历，会有高峰，有低谷，会从青春走到年老。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乃在你的里面。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所走的一生是恩典之路。在这恩典之路上，我们经历你，我们喜悦，我们有快乐。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纪念你。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